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来灵修以赛亚书41到45章。不过呢，我们要从40章开始，因为1到39章是以赛亚书的上半部分，比较注重审判的信息。然后40到66章是它的后半部分，比较注重拯救的信息。所以有人说，整个以赛亚书66章啊，它的前39章就类似于旧约，后27章就类似于新约。但不管怎么样来划分，我们就特别可以看到，从40章开始，上帝就以雷霆万钧之势来宣告，说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上帝要亲自安慰他的百姓。大家知道，当年老的亨德尔在泰晤士河边徘徊，甚至准备要自杀，绝望，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灵感，没有办法再作曲的时候，他收到了他的好朋友寄给他，让他来做那个清唱剧的圣经的经文。因此当他一看到以赛亚书40章1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就真的听到神对他讲话。于是他就关在自己的房间，几乎是不眠不吃不喝不休啊，然后用了2周的时间，就把这个弥赛亚这个大合唱曲清唱剧啊，就顺利的写了出来。所以神的话不只是让我们读来听一听，更是让我们去经历，用我们全部的身心生命去经历。那从这几章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在圣灵的感动下，主要处理4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他们是连带相关的。那我们呢就不再按照经文的顺序，而是按照这4个主题来总的给它归纳一下。大家要知道，我们不只是读圣经，更是要来听到神的声音，从而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有默想、更新和转化。这4个主题呢，第一个是以色列的这个失败和失败背后神的意思。我们知道1到39章，我们看见上帝越过以色列和犹大的软弱，保护他们脱离了亚述这个庞大帝国的攻击。但是到了后半部分，我们就看见上帝任由以色列在160年后被这个巴比伦所掳掠，他没有再保护他的百姓不被掳掠。所以在这里就特别让我们看见以赛亚先知，他因为是先知被圣灵感动，老早就预见到将来上帝会兴起巴比伦，然后呢这个巴比伦会掳掠犹太人，南国也会被掳掠。那因此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啊，大家可能会问说，上帝保护我们表明了他的同在，那么他不保护我们怎么表明他的同在呢？所以以赛亚书在里边就写下来说，并不是神失败了，乃是因为神的百姓一再的得罪神，一再的轻忽神给的恩典和保护，他们并不珍惜神的保护，他们反而向世界来寻求保护，反而像西西家王一样想着跟巴比伦结盟，结果到最后呢就引狼入室， 也就是这个失败是你自己带来的，并不是神硬塞给你的。但是呢，神却许可这样的失败作为一个后果临到神的百姓，也就是从主耶稣呼召门徒这样的意义上来说，他呼召犹大本意当然是美好的，他希望犹大能悔改，能真正的回应。但是呢，犹大因为他个人的贪心，因为他自己贪财，是他自己出卖了耶稣，并不是耶稣让他出卖了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哪怕从犹大身上也仍然看见说，你看一个不听神的话贪心的人，到最后就被引诱到地狱中去了。所以我们会指着以色列，指着荒废的耶路撒冷说，你看就是不听神的话，结果到最后就落得这样的下场。所以弟兄姊妹，不少人他到教会中来，但是呢，他未必真的听神的话。难道神在他们身上就没有荣耀吗？也有，就是借着他们的失败堕落来提醒人说，你看不听神的话，不回应神的道，到最终只不过是陪公子读书，到最终只不过是把别人送进天堂，然后自己转身走向地狱。所以他们最终哪怕是在天堂前边，仍然可以选择一条小道去通往地狱。所以借着他们的失败，也照样可以看见神如何借着这些失败的工具来雕刻他的百姓，让他们更像基督，也照样可以让神显出他的荣耀。所以这是他的第一个主题。那第二个主题，我们就看见在这几章的圣经中，上帝呢就特别来指示以色列，他们尽管被巴比伦掳掠，但是将来他们还要归回。那因此神有能力让他们归回，神也愿意让他们归回，而且呢，上帝也会借着他的一个仆人居鲁士来打败巴比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以色列在神的大能和恩典之下仍然会有拯救。所以被掳象征着这个被罪所捆绑，那归回就象征着从罪中得到释放和拯救。所以在这里俨然又是一个出埃及的叙事，也仍然指向主耶稣他如何成就了拯救的美意。所以在这里也有上帝他指着百姓所发出来的预言，也借着这个预言指向上帝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救恩的果效。那因此借着这两个主题，我们就看见以色列作为神的仆人是失败的，但是他们仍然享受到神的恩典。那这个恩典到底如何临到他们，也就是第三个主题。我们看见整个以赛亚书开始浓墨重彩来写耶和华的仆人。以色列不配做耶和华的仆人，因为他们悖逆顽梗拜偶像依靠世人。但是那一位真正的耶和华的仆人却走上了历史的舞台，他真正的不竞争不喧嚷，只凭真实让公理传开，他也能够使旷野变成乐园，也能够在沙漠变成江河，从腹中流出活水江河，他也能够真正的行公义好怜悯，也能够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所以这一位耶和华的仆人，他是真真正正的尊重神的律法，因着他的出现，神的律法显为大，显为圣，神的名得那该得的荣耀。所以整个以赛亚书对耶和华的仆人的工作有着那么细致准确惊人的描写，以至于我们就有读福音书的感受。所以新约圣经不断的引用这五章的圣经，也不断引用以赛亚书来说明耶稣基督的工作。因为上帝早就在历史的舞台剧中让以赛亚先知借着他的描述使那位仆人上场了，只不过在 历史时候到了的时候，那一位大家都在预先表演的那一位真正的王终于来了而已。所以大家都愿意用以赛亚先知的预言来指向耶稣基督的工作，他们里边有着内在的连接。而这个主题是具有意义的，这在提醒我们说，人是靠恩典活着，上帝亲自预备了他的仆人，以至于他亲自借着道成肉身的仆人来开辟了又真又活的恩典之路。人不配得到，但是主赏赐给人。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对人多一些宽容，因为人是靠恩典活着，上帝都宽容我们，我们也理当宽容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和同工们。让我们一起能够看见，尽管以色列这么的软弱失败跌倒，但是神却仍然没有放弃他们，仍然安排了极其荣美的恩典的作为，这样一条公义之路，使这公义能够赏赐给耶和华。那借着这三个主题，我们看见这一部分的圣经最终的一个结论，就是第四个主题，这一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独一的真神，他有他的怜悯和恩典。所以借着这一位神的所有的安排，他甚至可以使用外邦的国王成为他的仆人，就让我们看见他超越外邦的偶像，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所以以赛亚书这五章圣经特别强调的就是神的独一性，强调他的超越性，强调他的永活性。所以这一位真正的真神跟列邦的偶像来对比，我们就看见以赛亚先知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学思想。他认为啊，外邦的偶像因为跟世界有一个连续性，所以这个偶像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那既然他本身就属于这个世界，是世界的一部分，他怎么能够来掌控世界，从而给依靠他的人带来真正的安慰和帮助呢？这是一种不可能的愚蠢的幻想。所以呢，他就来嘲讽这一系列的偶像崇拜，他的描述也是惊人的朴素和深刻。但是由此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就是这一位可以把万国放在他手掌中，坐在地球大圈之上的上帝，这一位创造大地不是为了使地荒凉，那是为了使地让人居住，成为诗意起居的花园的这位上帝，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万民的依靠，根本点就在于说他跟世界不一样，他是超越的，他跟世界有不连续性，跟时间历史有不连续性。因此你不是靠着回到过去来找未来跟过去相似的地方，如果这样的话，历史有转机你就没有办法看到。但是呢，以赛亚先知却可以预言160年之后上帝如何来作为，而且他讲的是确确实实在时间之流中有超越着时间之流。所以呢，神的这样的超越性就给的他的大能提供了一个前提，也给我们依靠他提供了一个保障。所以最终我们依靠的是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独一真神，而不是依靠偶像，从而能够靠着他来让我们的生命如鲜花绽放，让沙漠可以流出江河，也可以在旷野看到道路，因为这是他亲自所开辟的路。所以诸天应当歌唱，地的深处应当欢呼，因为这一位神救赎雅各，并借着以色列来荣耀了他自己。他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他手所命定，所以他造光又造暗，是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这一位耶和华。这一位神是自隐的，又是启示的，是引导的，又是光照的。 从而让人在这位神面前可以完全的全身心的投靠。所以弟兄姊妹，想一想，在这四个主题中，你的位置和角色在哪里？你对他的信靠和依赖在哪里？你有没有真正的来摆脱偶像崇拜和世界文化的蛊惑和诱惑，从而能向着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来敬拜呢？整个暑期过去了，我们秋天的丰收的季节来临了，我们理当多结果子，为荣耀神而活。愿神赐福恩待大家，我们一起祷告。特别里面的天父，谢谢你借着以赛亚书40-45章来让我们看见你如何越过人的失败，显出你的得胜。你如何借着你的仆人的得胜，让我们披戴他的衣，也让我们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愿意赐福我们，你也有能力赐福我们，就求你引导我们过得胜有余的生活，让我们不跟这个世界来抛媚眼，也让我们不从世界得我们的喜乐，乃是单单从你得着我们终极的满足和喜乐。愿你吸引你的子民就快跑跟随。谢谢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